APA,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美国心理协会，他曾经报道现代的人有一个毛病或是现象，就是 looking without actually seeing，可以说是视而不见。这种毛病又被称为是 inattentional blindness， 可能翻译应该是不注意的失明症。据研究的表示，除非我们的注意力很集中，否则我们很少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看的东西。不过本来有些人他的观察力就比较差，相信我们每天都会经历一些视而不见的事件，有时候东西明明就在眼前，却一直找不到也看不见。有没有试过眼睛一直挂在头上面，但是拼命找眼镜的？周边虽然可能发生一些重大的事情，但是我们还是视若无睹，视若望闻。的确，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没有去注意了，但是其实很多时候也是因为我们根本无心去关注，尤其是那些关乎生命的事情，那些关乎神国的事情，那些属于属灵的事情。因为我们平常是太着重注意眼前的事、地上的事、今天明天生活的事、今生的事、个人的家庭和幸福美满，一直我们没有看见永恒，也没有看到关乎永生的事。所以今天早上就让我们从一个非常熟悉的圣经故事得到一些的提醒。继续之前，我们先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你差派主耶稣道成肉身，拯救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人，是让我们明白到我们是被你创造的，我们生命活着是为了你的，以至于有一天我们很快结束这个再去短暂的生命之后，是要回到你那里去的。求你帮助我们不要在途中忘了，被沉迷了，以致我们只看到今生，没看到永生。谢谢你再一次借着你的话，借着仆人的分享，再成为我们这里每一个人的警醒和帮助。求主自己的圣灵亲自跟我们说话，说到我们心中，让我们不要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这是我们深沉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这段的经文描述了一个很寻常的日子中所发生一件很不寻常的事。为什么说是一个寻常的日子呢？因为你看啊，在第一节说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这个圣殿去。原来犹太人的时间算法跟我们是不一样的，他们是从日落开始算起，算到第二天的日出。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他把它很工整的分开四个阶段。一个虔诚的男人啊，犹太男人，他一天起码要去圣殿里面祷告三次。他早上献祭之后呢，大概是早上九点钟他就祷告，然后呢到了下午又有一次的限制之后，他们又祷告，那个就是这里所说的伸出，大概是下午三点钟。然后到了献晚祭的时候呢，他们献完又做出第三次的祷告。弟兄姐妹，请问你我一天祷告几次啊？ 我们连一天三顿饭有没有懈饭祷告？今天早上我们出门还没来到之前，我们还没有来服侍之前，我们有没有祷告？第二节说，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个门称为美门，要求进殿的人来周济。耶路撒冷啊的这个圣殿分了好几个很重要的范围啊，最外面的叫做外院啊，其实就是外邦人的院，意思就是说，如果不是犹太人，他去到圣殿只能停在那个地方，不能够再进去了。然后从外院引申到内院，那就只有犹太人可以进去的。那个内院里面，如果进去，再会分开出有女院跟那个男院。好，然后进去这个圣殿有总共九个门，而九个门当中里面，其中有一扇门被称为美门，这个美门是朝东面的。据说九个门当中，这个门是最漂亮的，是因为都是用纯的铜所做的，所以称它为美门。也因为漂亮，所以九个门当中里面很多人就选择从这个美门进去，因此你把人啊排到这个地方来讨饭，其实也是最理想的。因为当人要到圣殿里面去敬拜的时候，总是心中里面会感觉到对同胞慷慨一点，因为爱神跟爱人要同时进行的。就像我们礼拜天来到之后，我们发现脸都比较多一点笑容，心好像比较善良，然后人比较有礼貌啊。在家里面在听车长屋子，谁知道呢？可是进到教会里面，我们就觉得好像很 nice 的这种感觉。那很多时候有些人他们办喜事也不忘做善事，所以呢自己结婚了要捐一点钱到哪里哪里哪里这样啊。圣殿里的这个美门天天都有很多人进进出出，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可以是一个寻常的日子， It's an ordinary day， 就像我们一样，每天也许清早起来，有的要开门，有的打开电脑开始上班，有的要开车出去，有回到家吃顿饭，洗澡，睡个觉，第二天又起来，又重复做这样的事情，天天都差不多。所以为什么有时候一放假就希望出外搞点别的啊？周末想做点活动，因为就是也疲倦这种很规律的生活，所以We have a lot of ordinary days。 但是就在这种普通很寻常的日子里面，有一件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我们来看第三第五节，这里说这个瘸腿的人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来救济。彼得和约翰也定睛看这个人，然后彼得还跟他说，你看着我们。那个人就很留意的看着使徒们，指望得着什么。这几节里面，你看我，我看你，看来看去，其实中文好像都没有看出什么意思，但是如果你参考希腊文，它用的四个动词都不一样的，证明这个看不是只是一般的看，所以他的看是有不同的看见。第三节说，在人来人往的情况底下，这个瘸腿的人竟然看到了彼得和约翰，而彼得和约翰也刚好看到了这个人。在大庭广众之下，相信在那个美门出入的地方一定有不少人在那里讨饭的。然而这两位门徒看见了这个可怜人，这个人 也看到了他们，三对眼睛有了接触。但是彼此观望的时候，看的是什么的东西呢？看到一样的东西吗？还是不一样的东西吗？今天就让我跟大家一同来分享。我们先来看缺腿的人，他也看到了什么。对他来说，他生来是残缺的，他不能像普通人一样站起来走路，他只能天天被人抬来抬去。有多长的日子呢？如果你圣经再往后翻，翻到第四章二十二节，那里说这个事情发生之后，那里说这缺腿的人已经有四十多岁了，四十多年被人抬来抬去，求人家的可怜。这个人的残疾使他感到他自己低人一等，不单是身份地位在社会上，他真的是要蹲到仆在地上，跪在那里，躺在那里求救济，因为他不能够站起来，他脚没力，所以他事实真的低人一等了。很可能他心里面充满着愤怒，他也许天天都在埋怨，为什么我生来就不能好好走路，老天为什么要这样来对待我，跟我过不去呢？他内心相信也充满许多的自怜，很多的眼泪。每天很多人走过他身边擦身而过，大多数的人都不太会理他的，有些人看到他还想避开他了，对吗？甚至有些人鄙视他，不知道做了什么孽啊，啊，可能一直是没好好的工作啊，像你看今天沦落到这样的一个阶段。对他来说，人生是痛苦的，是绝望的。面对人来人往，他只渴望说，哎呀，我只有今天不饿肚子，我就心满意足了。他可能抽了钱买个午餐，他都需要人帮他去买。他指望什么呢？他有什么指望呢？就是一两个小钱。瘸子认为因为他的需要，所以钱呢是他人生中最需要的，因为他那个环境让他把这个价值观这样来定规。他以为他会在那一张垫子里面来度过他的余生，所以他也不需要多考虑别样的事情，他过一天算一天，维持生计就好了，还抱什么样的期望呢？其实我们跟故事当中这个瘸子没有什么两样的，因为这个人生下来残障，圣经说我们能一生下来就有所谓的罪，于是我们这个有罪的人生命也是残缺的，因为罪一直怎么捆绑着我们。我们人生因为各种的罪，自私骄傲，所以我们忧虑，我们就什么要争取要夺取保护自己等等，我们人生也充满了各种这种的捆绑。我们同样像他需要被医治，当然外面不看到什么，心灵却是有医治。我们如他一样也是不得释放的，我们有的是灵性上的瘫痪。其实如果把这个缺腿的人放在那么漂亮的个美门，简直对他来是一个极大的讽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无论圣殿盖得多么美丽壮观，这个美门是多漂亮，这个缺子是永远无法进得去圣殿的。他一生都被拒在这个圣殿的门外。今天你跟我穿得整齐来到这里，我们可以用 外表美丽光鲜来包装一下自己，打扮一下。但我们质问，我们里头有多少毛病？你跟谁谁谁过不去？人的心中里面满的都是自己的一些想法。我们里头也是一个残缺的人，在神的眼里，我们也是一个缺子，一个聋子。我们的罪使我们与上帝隔绝。倘若我们没有接受救恩，我们罪没有蒙赦免，我们心灵没有得医治，我们没有得释放，你我也只有永远站在救恩美门之外，跟这个一辈子不能够进圣殿，经过这个漂亮的美门一样的。在这个美门讨饭的缺子，他渴望你给我一两个小钱好吗？其实他需要什么？他需要的是得医治，无论是他肉体的或是他心灵上的。那有时候我们也真的像他一样，我们错误的认为我的人生的需要就是拥有更多我手可以抓到看到以为守得住的东西。我们渴求只要我买了这个保险，有了这个基金，有了那个什么，我有足够，我就可以安心的温饱度日。于是我总是向上帝就是求这个眼前之物，这些都是次等的福分，都是外表的，都是不会有了就使我们里面真正得平安的东西。身体健康，工作稳定，儿女听话，平安顺心顺，我们就心满意足了。这个就是我们已经信了主的人的人生观，就如这个乞丐一样，我们没有看清楚自己心里面多么的奸诈，多么的败坏，多么需要跟基督建立良好的关系。我们心灵不会因为我们身边拥有的财富得释放，我们一样的还是在罪的捆绑里面。所以 Are we asking God for the wrong things? 我们求这求那，有没有求到我们更需要的福分？求神怜悯我们，求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永恒，让我们真的看清，无论这个世界上你多健康，你还是要离开的，这是过渡性的人生。让我们真正看到自己里面的需要。有一个寓言故事，说到有一只鹭鸶，它在池塘旁边啊，在寻找蜗牛来做午餐。不久，天上飞来另外一只的鹭鸶，停在他的旁边。那只正在找食物的鹭鸶就很好奇地问另外一只，诶，你刚从哪里飞来？另外一只就很开心地回答说，我刚从天上飞来的，那边有天堂。那只就很好奇问，天堂？天堂是什么地方啊？那里有些什么？于是刚飞来的那只就向他形容啊，天堂是怎么怎么美丽啊，黄金街、碧玉城啊，玻璃海啊，生命河如水晶啊，有动人的歌声，每一个人都是欢乐的，万物都是和谐安详的，等等等等。总之，那只听完他啰嗦以后，只关心一件事情，就问他说：“请问天堂有蜗牛吗？”你是很激动的回答说，蜗牛？天堂没有什么蜗牛，天堂哪需要蜗牛呢？结果另外一只就很没趣的回答说，哦，天堂没有蜗牛，那我也没有什么想要去的。然后他就继续低下头去找他的食物了。不少人就像池塘边的这只鹭鸶，它是很短视的，它的生命看到就是个池塘里面要找蜗牛，他以为只要我找到足够的蜗牛，今天有蜗牛，明天有蜗牛，我的人生 就满足了。我哪管那里有天堂没有天堂，因为人如果太习惯了地上的东西，就不太想永恒的。人习惯了现实的生活形态，他哪会向往更高层次的生命品质呢？我们转过来看，彼得约翰又看见的是什么？圣经说，在门庭若市这个地方，这个瘸腿的人看见彼得和约翰，两位门徒也看了他。相信当时每门还有其他讨饭的，可是使徒看见了这个人。于是圣经第四节说，彼得约翰就定睛看那瘸子，定睛看着他，肯定并不是一个避讳的眼光，不像我们今天如果开车在红绿灯里边停下来，看到就有一个人举着这个 homeless 的牌子啊啊，钱也好，食物也好，举着这个牌，我们一般怎么样都不好意思看他，不想看他，我们还是故意看红绿灯啊，看别的，就不要去看他。相信两位的使徒不是以凶暴的眼光去看这个瘸子，好像就你多讨厌啊，走开走开，或是说看看看看看看你看你，看到他都不好意思啊，那个瘸子都很羞愧。我相信不是这样的，我相信两位使徒给他的眼光是充满了爱、温柔、怜悯的眼光，以致圣经说第五节，这个瘸子看到了，指望能够从他们身上得什么。如果是以一个凶恶的眼光、鄙视的眼光，你还想多看他得什么呢？那究竟彼得和约翰看见了什么？我猜想他们看见不只是这个人外面的可怜，他更看到这个人里面的可怜，就是比他生来长战更可怜的可怜。他不只看到这个人长战，他生活很困难，他物质很缺乏，他需要人的帮助，他更看到这个人是一个不得救的人，这个人跟神是没有任何关系的，这个人需要福音，这个人需要救恩。他需要的不单单是人的救济，他真正需要是罪蒙赦免，心被释放，灵得医治。不只是这个瘸腿的人哦，就是在圣殿美门不讨饭，但是这个熙熙攘攘进进出出的人，穿得很光鲜，打扮得很漂亮，有一个很端正的外表进入圣殿要朝拜的人，可能都是同样心灵破碎、孤独无奈，里面满了挣扎、愁烦、忧虑的群众。我就想到一首诗歌说，每天走过我身旁，眼中流露出悲伤，心灵空虚满愁烦，不知往何方，人生路程极艰难，整日心恐慌，欢笑淹袭心中的眼泪，唯耶稣看见，他们需要主，我们需要主，你我何时才明了，人人都需要主。弟兄姐妹，每天我们上学、上班，去超市买菜，去餐馆吃饭，我们到不同的地方办事，我们出外途中，很多人跟我们身边擦身而过，我们有看到他们吗？我们有注意到别人吗？当我们与他们的接触的时候，我们又从他们身上看到什么？彼得不单是定睛看着这个瘸子，彼得还跟他说，请你看我们。哦，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看 看周围的人，你现在就看你旁边的人，你究竟看到他什么呢？反过来，不知道别人看我们的时候，看着我们这一群上教堂圣殿朝拜好像很规守规矩的人，又从我们身上看见了些什么呢？我们能否像彼得一样很有自信的，很有勇气的对我们周边的人说，请你看我，请你看我。我们很多时候是巴不得你不要看我，你少看我，你老是盯着我干嘛？我们有什么东西被人家看吗？我们很坦荡荡的说，你看我吗？你怎么看别人，别人怎么看你？你看到什么，别人又从你的身上看到什么？不知道当时这个瘸子看到是什么，会不会是哇，圣洁的光辉，慈爱怜悯的心肠，或是说好像看到彼得约翰就等于看到主耶稣一样。也许这个瘸子曾经看到耶稣进过圣殿40几年了，他看过耶稣一些事情，但是会不会看到两个门徒让他想起他当日也好像曾经目睹过主耶稣那种的光辉？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身旁的人，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客户，究竟在我们的身上，这群基督徒的身上看见了什么？如果只是败坏、一些羞耻、一些不好的见证，那我们也情愿他们不要看我们，对吗？圣经第五节说，那人就留意看使徒，指望得着什么。今天人很多人来了教会很长时间了，但是他们的生活与刚刚来的几乎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虽然来了，没有留意看，没有注意听，正如我们一开始就跟他讲的那种 inattentional blindness， 这种不注意的失明症或者说失聋症哈。很多人来了教会，他也不指望得什么，我没有带任何 expectation 来，我只是在这边敷衍一下做做客，来了没有把注意放在上帝的身上，他们也没有带着任何期望来，结果走的时候也没有得到什么，他没有期望得到什么，所以走的时候也真的没有得到什么。很多时候包括现时代的年轻人来到教会只是进行心理旅行啊，心理的游戏，除了墙壁上面挂着的钟跟永远不离手的手机，他也没有注意到什么，他也没有听到什么，最后也没有得到什么。特别是在意后面那几排的人，我常常不在这边讲到这边看，我看到他们是盯着这个手机啊，多过听着讲台。那你认为他来会得着什么呢？因此主耶稣每每教导完会众，他都补充一句话，大家知道吗？凡有耳可听就应当听。我们没有什么人是聋子的，你听到什么吗？希伯来书第11章第6节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说不信的人是神不喜悦的。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不但信有神，还要信上帝赏赐那种虚心需求他的人。 这里讲得很清楚，信信信。请问你是带着信还是不信来到圣殿？同一卷书在另外一处第十章讲什么呢？已经有福音传给他们的，只是听是听到，却与他们无益，听了多少对他们一点帮助都没有，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到的道调和。看到没有？不是福音没有大能，不是这个道没有意义，是他们没有信心，所以听了等于白听。我觉得很多人不是带着信心来的，他相反的是带着不信的态度来，因此就算来了教会多年，他还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听也听不明白，看也看不明，是属灵的瞎子，属灵的聋子，他们是心里里面有病有残障的人。他们来教会不是为了想要信，他们来教会是证明我们的信仰是不可信。他不是虚心想要带着信来找的，他是挑战你，告诉我说你这些都是 a joke。因为他信的是自己，自己寻说的东西，自己 Google 的东西，自己找到的东西，他认为那些都可信。我们今天觉得是天大笑话，有多少造假的东西在外面，他情愿选择信这些不信你的，而且他根本就漠视神的话，所以啊，他们不得到什么东西的。在第六节，彼得对乞丐说，金银我都没有。这句话很重要啊，这句话启示了教会真正的财富是什么。天主教知道哈，他视彼得是为教会的柱石哈，还认定他是第一位的教皇哈。但是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啊，我只把我所有的给你。原来教会真正的财富并不是一个外面很好的装潢，我们高的建筑，或说有什么物业等等，或是有很多金钱的奉献，都不是。教会的财富是属灵的所在。有时候许多的欢乐笑容里面，很多的爱心和安慰，好多温柔善行的举动，这个比金钱更有价值，它对人的影响是更深远广。彼得的意思说，金银我都没有，但我有耶稣啊，耶稣是我的所有啊。今天很多人有金也有银，生命就是没有耶稣，所以他有了很多，还缺这样那样那样那样那样那样那样，缺欢笑，缺平安，缺这个，缺希望，缺什么都缺。有些我们去欧洲看到参观的好高的教堂啊，漂亮啊，可是不见得耶稣在里面。天主教出名的圣经学者 Thomas Aquinas， 他曾经去拜访教皇 Innocent 四世，当时因为天主教已经是被罗马定为国教了，所以这位教皇就向 Thomas Aquinas 炫耀天主教当日的辉煌与财富。然后教皇很得意地说，你看啊，今天的教会不能够如当日彼得所说，金和银我都没有啦。结果圣经学家 Thomas Aquinas 回答说，是的教皇，但是今天教皇虽今天教会虽然有金也有银，却失去了当日像彼得一样能够叫人起来行走的那种的能力啊。所以弟兄姐妹，金银我们可能都有，我们有主的能力吗？我们生活中充满了从圣灵来的能力吗？可以祷告帮助人，医治人，叫人起来的能力吗？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但我有耶稣，有了耶稣就等于我有了一切。这句话让我想到大卫怎么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保罗怎么来看他自己坎坷的人生？他说：“我似乎一无所有，我却是样样都有。”不知道你跟我能不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因为我有了耶稣了，好像看来一无所有，我确实觉得样样都有呢。金银我都没有，彼得说：“只是把我所有的给你。”这句话也启示了今天教会真正的工作是什么。今天世界充满了各种有需要的人啊，你救了多少个呢？今天人类的不幸、社会的问题，诶，也正是上帝给教会工作的机会。没有问题还需要你呢？外面没有困难还需要教会干嘛？但是教会的目的并不是去啊去救急哈，好像哪里的就是 Red Cross 一样空降，然后就所有的那种用品帮助人维持什么什么生活所及，不是。教会更重要的是要透过信仰使人得新生命，不但是使人能够真的站起来，使人有一个新的生命，不再需要救济，是一个那么彻底的拯救。这个瘸腿的人，他指望彼得给他一两个小钱，但是彼得说：“我要奉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所以今天教会不是只是传授一套的哲学，或是施写一些救济品，我们乃是要奉主的名把人的残缺的生命驱走，使他们得医治，让人得到新的盼望、新的生命，使人自力更新，这样他的生活才是有能力的。教会的使命不是单单维持世界这种的景况啊，去到什么人都尽量帮助人。教会是要从人把这个大染缸里面被救出来。但是我们接着问，那用什么方法呢？我们怎么帮助这些人呢？世界充满了各种问题，样样都可以去解决吗？但是我们可以告诉别人，主耶稣能够帮助他，我们可以尽我们所能把主耶稣介绍给他们，因为主耶稣的大能可以个别的去帮助每一个有需要的人。只有耶稣的福音和救赎可以改变人的生命，改变人的生命才改变社会，改变社会和家庭才改变世界。我们有没有注意到第七节，当彼得跟那个瘸子说完话的，圣经说彼得做了什么？圣经说就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丁姐妹，这是对教会很重要的吩咐，因为教会帮助人得到生命最好的方法是直接的接触，爱心的鼓励，实际的行动，我们在旁边来陪伴，我们做了这些都能够增加人的信心。当然我们可以为宣教士啊，来短宣队来祷告，我们甚至很慷慨的就捐一些的钱啊，有感动等等的，但是其实都是间接的。最直接的方法是自己也投入嘛，自己亲身去嘛，自己伸出援手付出行动嘛。你走到需要的人的当中，你走进人的痛苦失望人的世上，你到他的身边，你拉着他的手，你扶他起来，你跟他分享耶稣的救恩。就像我们的主耶稣今天有圣餐，他离开了天上的宝座，他不是说你祷告你祷告我帮你，他是道成的肉身，他降卑为人，他是直接的走进人的中间，他不是间接的跟我们来对话，他是直接的触摸我们，拯救我们，使我们从我们生命罪的残障里面站起来。感谢神，刚刚我们拆派了美中的短宣队，虽然去是很短的时间，但是这也是一个亲身去用实际的行动来帮助别人的需要。只有当福音进入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社会、一个国家，这个世界才有了转机。 当神迹发生之后，群众又看到什么呢？第九节，百姓看见这个瘸子行走赞美神。可是如果你注意上面那一节第八节，他看到这个瘸子不是行走，他是跳着赞美神，他行着走着跳着赞美神。更重要要注意，他同两个门徒进了圣殿。按照摩西的律法，什么人不可以进到圣殿里面的呢？外邦人、妇女、儿童、没有自洁的男人，包括残障的人。所以啊，这个生命被释放得医治的人，一辈子都被拒绝在圣殿门外的人，如今他被医治之后，是他生平第一次走进圣殿。同样，我们今天因着耶稣的拯救和医治，我们从此不再是外人了，我们从此不是被拒绝在救恩的门外了，因为主耶稣用他的身体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是从幔子经过一直直到神的面前。所以群众不仅是看到一件神迹，他们更目睹了一个新生命的开始。他不但是看到一个本来是瘸腿人的医治，他们更看见那位背后医治他的上帝。所以他们看到了神的荣耀。所以当教会愿意被神使用，当人得到新生命，我们的神是能够得荣耀。弟兄姐妹，我们愿意这样的被神使用吗？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主耶稣，谢谢你，你都不是坐在那里说风凉话，你的拯救是具体的、实际的、亲身的、主动的、牺牲性的、直接的。求你不要叫我们坐在那里基督徒说漂亮的话，也不是以为捐几个钱就觉得自己了不起，让我们的生命给人看到的不是我们的富裕稳定，让他们看到甚至是我们心灵软弱有破碎，可是他们也从我们这些身上看到你，这才是把荣耀归给你。今天借着饼与杯，你离我们流血，你为我们破碎，让我们再次接受的时候重新向你立志说，主啊，主啊，也破碎我们，让我们完全得着你。我们向你献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